这礼拜开始成人主日学一个新的课程，圣经中的家庭神学。家庭为什么重要，几乎不需要再强调了。我们看到无论是西方的一些国家，还有我们的国家，都在强调家庭的重要性。他们的角度可能不一样，不过他们都认为家庭很重要，我们也认为家庭很重要，不过动机和目的不同哈。那今天我们就不开始第一课，我介绍一下这个课程哈。家庭神学是以圣经为主要的依据，建立圣经的家庭神学，认识创造、堕落和救赎的家庭变化，以及教会历史，提供素材，帮助我们重建家庭。这种方式呢，被称为圣经神学。圣经神学它有它的发展和渐进性，就任何一个主题都可以从圣经的创世纪，然后不断地往下发展下去，然后看到这个主题是如何的发展，如何的教导的，这个叫圣经神学。有些时候圣经神学比系统神学更复杂但是呢，圣经神学它更宽广，更有活力，因为它不是把一些比如像神的主题的经文归纳到一起。圣经神学很侧重于从故事的发展中来认识上帝，或者上帝怎么去做事的。那么这一个家庭神学也不例外，我们要根据圣经神学的这样的一个路径去看一看圣经怎么来建立家庭，家庭出了什么问题，然后上帝如何救赎家庭，这个家庭在福音中又有哪些变化，再看从教会历史当中有哪些错误的思想和错误的经文解读造成对家庭的摧毁，我们再看到在哪一个时期家庭的观念被恢复，然后被重视，然后家庭带来诸多的益处哈。课程目标就是学习圣经中的家庭观。我们不得不说很多的基督徒已经归主，是很敬虔的基督徒，我们不可否认，但是家庭方面是极大的失败，极大的失败。全教徒有这样的话讲，家庭是小的教会，如果家庭没有得到更新家庭没有被更新，其实我们的信仰是没有被更新的。我们的信仰最终是要在家庭当中实践和落实，而一个小的家庭正好是教会信仰生活的演绎。如果教会生活是这样的，家庭生活是那样的，其实我们的信仰没有成熟度。我们要根据圣经来建立家庭观，比如家庭里的秩序，家庭中的角色，家庭中信仰的这个演绎，这些都需要从圣经当中去看的。另外我们再思家庭的重要性，我们会看到神推动他救赎的计划，而家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角色和小的机构，而且我们也看到魔鬼他也攻击家庭来破坏上帝救赎的计划，女人后裔的应许。另外我们要按照圣经来建立家庭。路德有一句名言他说我们今天为什么没有办法来看到家庭和婚姻的幸福，是因为我们的理性没有被神的话语所光照，因此我们的家庭是不可能幸福的。只有按照圣经建立家庭，家庭才拥有幸福感。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说只要对方信主，我们的婚姻就很幸福了。不尽然呐， 啊，因为很多双方都信主的基督徒，他们的婚姻并不好，啊，家庭也不好，是因为没有建立，没有按话语去建立夫妻的角色，还有对孩子的养育。因此，双方是基督徒，不代表这个家庭已经被话语所建立。不过，感恩的是，敬弟双方都是基督徒，这是一件值得很感恩的事情。但是不足的是，家庭没有被话语所更新和建立，这是不足、遗憾的一点。我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课程目录。首先，我们要从改教家谈起。我们是一间改革宗教会，改革宗常常被人给予一些诟病，说你们只讲教义不讲生活。但是这样的一个评判是绝对不合理的，因为宗教改革的开始，改教家们不仅仅改变了当时错误的教义，回归圣经解释教义，而且也改变了当时代的人的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也包含他们的家庭婚姻和养育儿女。如果只说改革宗教会只讲教义而忽视生活，我想各位应该是不答应的。我们的讲道里面充满了家庭的应用，我们会找出两位改教家来作为例证，一个是马丁路德，一个是加尔文。路德的家庭是很幸福的，他的婚姻也很幸福，他的婚姻如果和加尔文相比的话，加尔文也很幸福哈，就是他要比加尔文更享受家庭和婚姻的快乐，因为路德是个很有趣的人，他不仅仅有好几个孩子，他们家是一个很热心接待人的地方，他的妻子也很勤劳，很有智慧，然后料理家里的一切，然后路德也很用心，他为孩子写诗作词，然后教孩子音乐，所以这个家幸福的不得了。不过路德有时候也很生气，要这个剪破他孩子汉斯的裤子，来缝补他的衣服哈。所以路德是一个很有趣的人，而且我们要知道路德和他妻子两个都是修士一个修士一个修女组建家庭是非常不易的事情，当然两个人的婚姻却非常的幸福。我们会再谈到路德是会谈到路德的思想，路德对家庭的婚姻的看法，他是用信与不信为分水岭看待的。路德就认为那些不信主的人呢，他们认为家庭婚姻是累赘，结了婚有了家庭这个生活多悲惨呀因此很多的男人在楼下停车有幸福的五分钟，就是在车里或者吸一袋烟，享受一下独自的时光。但路德说，非基督徒未信者，他没有被圣灵所光照，他的理性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理解这个家庭，所以他就认为有妻子有孩子这个太痛苦了这出行不方便，开支加大，然后各种的不方便非常不适应。那路德还说，当一个人的头脑被圣灵所光照的时候，他的眼睛被打开，他就把家庭婚姻看的是幸福的所在，他会充满快乐，充满满足。那路德就是其一路德就是其一哈。我们再会谈到加尔文，我们认为加尔文他的婚姻很幸福，不过他幸福的时光很短暂，他娶的妻子呢也是一个重禧派的遗孀，后来妻子也去世，留下了遗孀的儿子他还要去照顾，他在床前就启示说会善待两个儿子，像亲生一样对待两个孩子 所以加尔文在他的书信当中，他也谈到他非常幸福和他妻子结婚的这段时间。那么我们都知道加尔文是伟大神学家，我们感觉神学家往往是不食人间烟火，但是加尔文却食人间烟火。他在他的讲道里面特别今天你能买到的像加尔文的书信注释、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还有提摩太前书还有提多书还有刘大书，特别是保罗书信当中加尔文有很多论到如何做妻子如何做丈夫，如何看待孩子，是有很多这样的解经和应用的。可惜的是什么呢？没有人能够留下当时加尔文讲过的逐字稿。书信注释和逐字稿是不一样的，他讲到这种逐字给他记录下来和这个注释的写作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讲到那种逐字的记录更有活力，那是对位格的宣讲，那注释的是对经文的解释其实据记载，加尔文讲到并不是语速并不快，因为他有哮喘语速很慢并不快所以但是他的讲到的应用是很多的。不过在他书信当中，我们会摘取几个部分，他告诉当时的那些女人们，她们已经做了母亲，跟他们说你们养育孩子是很伟大的事。因为有人藐视女人看孩子养孩子这件事情是件小事，或者是一件很卑贱的事，就嘲笑这些女人和母亲。但加尔文就说神在看天使在看，就肯定了女人养育孩子的价值。然后他也告诉那些男人说，男人是一家之主，是头如果男人不了解神的话语，怎么来治理这个家。他也谈到很多，然后加尔文也谈到孩子是上帝的产业，上帝给的礼物。如果一个家庭的父母不把孩子视为礼物的话，就会对孩子粗心大意。礼物是什么呀？你收到礼物之后就会打开欣赏赞美，对不对？哎呀，这个太好了，我要好好的去保护它，把它放起来，不要碰到。加尔文说，如果你把孩子视为礼物的话，你就不会粗心大意，你不会随意对待孩子，你会很细心的养育这个孩子。其实加尔文的神学很卓越，但他对人这种家庭生活的观察也很到位，他对那个时代对家庭和婚姻的理解的回应也很及时。是因为改教家他们对家庭和婚姻的看法绝对不输于今天，因此我们就从改教家谈起。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改教家打破了天主教的圣俗的二元论让当时那个世界认为俗的比如家庭经济工作商业都是俗的重新回到了他应有的位置和秩序当中。这是改教家很重大的贡献。我们再要谈创造世界中的家庭神创造的时候有万物，还有具有他形的人，神就组建了家庭。这个家庭的存在它有它的目的，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荣耀上帝。在这个家庭的结构当中，我们会看到家庭的秩序、家庭的完美性。那这一点我们会透过创世纪一章和二章会谈论创造世界中的家庭那种秩序的完美和它目的的终极性，就是为了荣耀上帝，扩张神的国度。第三个我们会谈堕落世界中的家庭，这个我们更多会放在创世纪。在创世纪我们可以看到圣约的家庭是很失败的，我们知道有些基督徒家庭很成功，有些基督徒家庭很失败。就连整个这个历史都在告诉我们，不是所有的基督徒家庭都很成功，也有很多是很失败的。我们在创世纪可以看到失能的家庭，丈夫的失能，妻子的失能，父亲的失能，还有母亲的失能，还有孩子的失能。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看到以撒雅各，他们的家庭可以说分崩离析 无法想象又能够献祭还能够治理家庭还能够向家庭传达上帝旨意的族长，他们的家庭却治理不了。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呀，连那位合神心意的王，他的儿子们几乎都是败家子。你看大卫的儿子们几乎没有成器的，只有一个，就是所罗门。他的儿子们都不成器啊！你看暗嫩、亚沙龙、亚多尼亚，这些儿子们都不怎么样。我们说啊，连合神心意人的家庭都这样，我这个不太合人上帝心意人就没有关系了。其实不能这么讲，我们很容易为自己开脱哈。我想说，在堕落的家庭当中，不一定都要完美，不一定都要达到完全。有些家庭的确可以达到家庭的完美性，有的的确达不到。在这个堕落的影响之下，不是所有的适用的家庭都能够散发上帝荣耀的更新和改变，总有很多的瑕疵的，连旧约历史都是如此。实在没有办法，因为罪的影响太深，人太过于顽固。其实堕落家庭的盼望不在乎这个治理的方式，而在于上帝的应许。因此我们会在堕落的这个家庭当中去看一看创世纪那些家庭失能的时刻。我们今天的问题在创世纪都出现过，创世纪出现过的问题我们也都出现过，所以我们要对那些充满上帝荣耀的家庭感到欣赏。我们对支离破碎或者对失能的家庭也要存有盼望，因为圣经本是如此，救赎历史也是如此。所以不要过度的完美去扼杀不完美的，也不要讲究那种说我就接受那种不完美而扼杀完美的，两者都存在，但是盼望都不在乎那个方法，而在乎神的约。第四文会谈到魔鬼攻击家庭，毁灭女人的后裔。我们可以从创世纪然后为主线谈一谈，然后魔鬼攻击家庭，想毁掉上帝救赎的计划，从哪里开始？从创世纪第四章开始。创世纪第六章我们也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一生也可以看到，在教会历史也可以看到，魔鬼摧毁了圣经的家庭观，修道主义所带来那个坏的影响。当然修道主义也有好的影响，带来坏的影响。整个中世纪的时候，家庭的结构是分崩离析的，支离破碎的，丈夫不重要，母亲不重要，想成为敬虔之人就要去修道院。下面有一句评判，他说在十家修道院里面，你很难找到一家修道院不是妓院的。加尔文是说你们禁欲简直就是笑话也的确很多修道院在过去发生过很多淫乱的事情。所以高举那种修道独身制对家庭的摧毁是致命性的，贬低了家庭职分的神圣性，也毁掉了家庭建立的正当性。我们会谈论这些问题第五，我们会看蒙救赎的家庭。在蒙救赎的家庭里面会谈到圣约中的家庭，会了解什么是约。谈到约呢，是说一位至高的荣耀者，他要抚救他自己向罪人来立约，对罪人讲一句话说我爱你，他要对罪人讲一句很浪漫的话我爱你这个我爱你怎么体现出来？在神的信实当中，就是上帝要赐下他的儿子，亲手击杀他的儿子，告诉我们说我爱你。上帝以约的方式和他的百姓发生关系，又建立他百姓的家庭，称之为圣约的家庭，而这个约就一直在这个家庭当中存在， 这个又惠及他的妻子，惠及他的儿女，甚至可能还会惠及他家庭的其他人。所以我们的家庭就不是一个这个谁与上帝有关系就与上帝有约，不是的。只要这个家庭有人信主，这个约都惠及这个家庭所有的成员。而这个约绝对不是说是人和上帝立的约，是上帝要和人立约，他要对他的百姓讲我爱你，而我爱你的事实就是我的儿子为你身体被击打，身体被撕碎而流血，做成这个救赎之功，告诉我们我爱你，不是因为你如何你的家如何，是我已经爱了你。神要屈尊俯就他自己，对他的百姓进行讲话。因此我们自己领受这个约，连这个家庭也会听到这个宝贵的应许。神爱这个罪人，怎么爱他？已经爱了。耶稣的受死就是一个事实。我们要谈到新造家庭的目的是什么？荣耀上帝，荣耀上帝。谁要让那个家庭荣耀上帝？这不仅是创造的目的，救赎家庭的目的同样是为了荣耀神。只有这个家庭荣耀上帝的时候，这个家庭一切才会回到正轨上去。第三个，我们要看新造家庭的画面。在这个新造的家庭当中，首先最重要的是什么？与上帝和好。因为每一个人是与上帝隔绝的，与上帝和好是新造家庭的第一个台阶。不与上帝和好的人也不会与人和好，这是首要的。然后会谈到家庭秩序的恢复或者次序的恢复，然后讲到家庭之间的关爱，就是保罗讲的丈夫像头一样关爱妻子，妻子像身子一样来顺从自己的头，然后父亲关心儿女，儿女顺从父母，这个关心更多是在基督论上，在福音里面来构建一种真正的关怀，属灵的关怀。也会谈到这个新的家庭会有征战的啊，这个征战已经不再是两个人的征战，而这个家庭是要与魔鬼征战。所以家庭所有的不和睦，所有的不和睦并不是这个人本身，而是魔鬼那个看不见的才是我们征战的对象。保罗就说你不要和属血气征战，要和那看不见的魔鬼征战。但是我们夫妻吵架的时候总是要针对对方啊，对方惹恼了我啊，对方做事气死我了啊，却不知道那位看不见的魔鬼才是罪魁的祸首。我们也要看到这个新造的家庭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要什么呢？是要扩张神的国度，生养啊，生养。第四，我们要再看福音中的家庭，会谈到夫妻、亲子，还有这个家庭对儿女的教养。儿女将来需要步入社会，他需要生存，就以佛所谈到的那个工作观，工作观，孩子需要从小亲手做正经事，孩子需要勤劳，孩子需要能够治理他自己的家务。第六，我们要谈家庭与教会啊，家庭和教会是很重要的。千万同学一直认为健壮的教会肯定是源于强壮的家庭啊，如果家庭不强壮，教会也不可能健壮。其实清教徒教会的叫清教徒时期教会的复兴与家庭的兴旺是不可分割的关系。 第七会谈到一个家庭去教会啊，一个家庭去教会啊。有一个研究表明啊，最可惜这个研究啊，这个研究它没有数据化啊。教会的事工分得越细，分得越细，就是说什么青少年、什么少儿、什么婴儿、老年、中年啊，然后事工分得越细，这个教会的家庭的张力越大。而对这种人口的划分，我们在家庭敬拜中特别谈到早期的主日学，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美国的那位教育家杜威的实用主义，造成人要把这个人口进行一系列精确划分，而教会就学习这个方法，把教会进行年龄的精致的划分，其实叫一家人去教会。我们在圣经可以看到，无论出埃及记还是列王时期圣殿的建造，还是归回的悔改，都是老人、男人、女人、孩子一起向上帝敬拜，向上帝悔改，然后向上帝祈求啊，都是一个家庭，一个家庭群体性的，群体性的啊。我们看啊，这样很不正常啊，乱糟糟的啊。其实呢，一个家庭去教会才是合理性的，才是符合圣经的啊。圣经真理不会因为处境而发生变化啊，真理的应用可能会根据处境有一些调整，但真理绝对不会因为处境化而发生变化。大概我们会用两个月单一周啊讲完。最后一个图表，这个图表呢是一本书的它的统计结果做成了这种的数据图啊。这位学者是美国人，他叫 Benson， 他写这本书呢名字叫《家庭与信仰》，就是宗教如何代代相传啊，如何代代相传。他这本书大约追踪了300多个家庭，3500人，耗时了35年啊，亚马逊上可以买到。你说哪里有亚马逊？百度没有，百度没有，你得需要啊做坏事哈，你得需要翻墙过去。他研究了将近35年，然后这本书后来获了奖。他们评判是这本书填补了美国对于宗教、家庭一代接一代信仰传承的空白。他的研究结果呢，令我们大跌眼镜。首先，第一个呢是谈到福音派的一代跟下一代，他的这个对下一代的成功率是62%。最惨的是谁知道吗？主流新教，改革宗，长老会路德宗哈。当然这个数据肯定都有偏颇性，但这个研究很值得去看的。这个主流的新教的孩子的这种信仰的存活率是26%啊，你说太丢人了啊。这个并不丢人哈，上个世纪最有权威的数据研究任性基本真理的宗派哪一个排第一？你们猜不到，灵派排第一。新教群体既然不排第一，排到第三、第四的。灵派在基本要道的相信上，结果排到第一。美国有专门的像巴马这些数机构，他们会研究宗派的增长，研究宗派的韧性，他们用数据去说明。啊，新教是最惨，新教群体最惨。啊，因为新教自由化很严重，啊，这个是，天主教， 天主教的二代的存活率是43%。啊，这个犹太教80%的存活率。为什么存活率那么高？因为他们很看重家庭，家庭信仰的传承他们从不忽视，但是还不要惊讶，他要比那个摩门教，摩门教这个逆增长哈，85%的存活率。虽然摩门教是异端啊，他们过去有丑闻说一夫多妻，也干过这个勾当，后来他们取消了，不允许。但是摩门教他们对家庭的教义和实践是非常加强的，他们强调生养是扩张上帝国度的方式。摩门教这个异端逆增长，你想想一个家庭生五六个孩子肯定得逆增长吧，对吧？加上他们又注重信仰的教导，他们还注重教会生活，他们是异端哈，但是他们这种教义对家庭的强调性所带来二代的增长是不可忽视性的。这一个就是没有信仰的人，没有信仰也是逆增长上了吗？没有信仰人的一个家庭都不信主，生五六个孩子肯定也是逆增长嘛。所以我们就看到家庭是多么重要啊！数据肯定会有一定主观性，但一份数据足以告诉我们家庭的重要性，信仰的传承性是不可以忽视性的。我们生活在中国教会，就避开不了中国教会对我们信仰的影响，我们是其中一份子，我们是其中一个受影响的人。我们过去很多的先辈们对家庭极不重视，也没有家庭观念，舍身忘死为主而活，舍身忘死成为殉道者，可是家庭却一落千丈。因此我们不得每一年都要拿出一个家庭的主题来讲，明年的主题我都想好了明年的主题会要谈到家庭的功用。家庭是神学的场所，家庭是一个微型充满罪恶的社会然后家庭是救赎孩子最好的地方明年都想好了每年都有一个家庭主题。那这一次我们就讲家庭圣经神学，那大概的结构就这些希望各位每一次讲都能够有收获。我不认为讲一次大家就会去实践，我们首先从我们的理性当中获知神的真理，然后才能够在知的前提之下去行要不然我们的信仰只是千里之宽，深度只有一尺。我们也会看到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问题，这些放在救赎历史当中来看的话都属于正常，但也属于不正常。正常是因为罪的影响还在，不正常是上帝的子民的家庭怎么会如此。但是我们靠主恩典不断地用话语去建立去改变，家庭一定会在神的恩典中越来越好那好，我们就到这里做一个介绍，我们下礼拜开始第一课，从改教家谈起，我们领略一下改教家不仅仅是神学卓越，他们的家庭生活也令人羡慕，他们对家庭的谈论也有很多，我们会感受到当时的那些神学家们，他们是活生生的人，他们有活生生的生活，他们的生活也是非常的精彩。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做个祷告，我们就结束。